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五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五章的内容。那么在第十四章啊，我们听到看到亚巴郎啊战胜了世王，胜利而归。他回来的时候呢，受到墨基色德司祭兼君王的祝福，并且他回来之后呢，把所有的财物啊、人呐、啊，都给了苏多玛王。那他回到家之后呢，难免会思考会想啊，我把东西都给别人了，那我有什么赏报呢？他可能会问天主，或者他这一次打了胜仗战胜了世王，世王那么厉害。那他们会不会回来来报仇，来报复我呢？所以内心难免会有一些害怕或者疑问。所以面对这一切呢，他在问天主也在祈祷所以天主就在第十五章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呢，借着神事天主给他安慰，给他鼓励，并给他保证我是你的盾牌我要保护你，你的赏报呢也是丰厚的。这是第十五章的主体讯息天主要和他立约。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就是把整个第十五章内容放在两块里头非常的清晰。整个第十五章呢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到六节为一部分，就在神事讲的是神事，讲的是一个意象。然后呢七到二十一节讲的另外一个部分，讲的一个梦因为在沉睡当中天主向亚巴郎启示。那第一部分呢就讲到了主要是人口讲到的儿子后裔，讲的后代子孙。然后呢第二部分呢主要讲的就是土地天主给他许诺的土地，并和他立约。每一次呢天主都先恩许他，然后呢亚巴郎呢有一些小小的怀疑，所以亚巴郎就申诉然后天主给他保证那他相信了上主呢，上主就算为他正义然后第二段也是天主先给他恩许，然后亚巴郎一些小小的怀疑他又申诉，然后呢上主再次给他保证，天主呢又和他立约这只是整个第十五章分为两部分两大块。好你记住了吗？你可以按一下暂停这个你写下来，或者呢我邀请你最好提前读一遍这样的话你才跟上我们的节奏。好，如果你已经读过一遍了，那么让我们来一起看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看一到六节天主在神事当中给亚巴郎的对话。我们看第一节说呀，这些事之后就是亚巴郎战胜世王之后，那上主的话呢就在神事当中对亚巴郎说。圣经当中每次提到神事都是天主的自我启示，那天主借一个意象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亚巴郎。那借着这句话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亚巴郎有一个先知的身份大家说亚巴郎是先知这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在圣经当中很多先知会看到意象会有神事。在咱们创世纪第二十章的第七节就往后翻，第二十章的第七节也特别提到我邀请一起来看第七节说呀，现在你把这女人还给她，因为她是一位先知，她要为你转求，你才可生存。你看这就更加说明了亚巴郎是先知。那我们在这第十五章还会看到亚巴郎司祭的身份和君王的身份，好，我们一起来一会儿来看好，在神事当说什么呢？天主就叫亚巴郎亚巴郎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我与你同在战胜了世王，那以后我还会与你同在我会保护你，你不用害怕他们，并且你把东西都给别人了，你不要紧，不用害怕，我是你的报酬，我要丰厚的赏报你，你的赏报必定丰厚。那天主就给亚巴郎这样的许诺。那亚巴郎听了之后呢心里面有些高兴，但是他内心还有个更大疑问， 即使你给我那么多赏报，可是我没有儿子啊，也没有后代，这些赏报呢都会成为别人的啊。所以亚伯拉罕说呀，我能得什么呀？现在我一直没有儿子啊，即使你给我很多，继承我家业的呀是那个大马士革阿里厄泽尔啊，阿里厄泽尔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啊，对他非常的忠信。所以亚伯拉罕可能有计划，如果真没儿子的话，那我要把这些财产呢都给了他。并且呢，天主啊，你已经给我许诺好几次了啊，比如在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许诺过一次啊，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许诺过一次，在第十三章的十六节啊又许诺过一次啊，你要使我的儿子啊，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粒那么多。现在呢，我什么都没有，我的继承人呢，必定是个外人啊，一个仆人。听说不会的，不会的啊，我向你保证。你的继承人一定是你亲生的啊，你亲生的要做你的继承人啊，大家记住这两个字，亲生的，因为这两个字呢为第十六章埋下了伏笔啊，我们明天会讲第十六章，就是因为这个亲生的。好，亚伯拉罕听了之后呢有点相信，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所以天主啊就像朋友一样就领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来来来，咱们出来啊，到外面，你去看一看啊，天上的星星啊，你阳光苍天，你数点星辰，这些都是我所创造的啊，这么伟大的事业我都能创造，何况啊，你要几个儿子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即使撒拉啊年老了啊，她是使女，我也让她怀孕生子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啊就相信了上主。啊，亚伯拉罕相信，那么因着他的相信呢，天主也算为他正义啊，这是整个第一段的高峰啊，一高峰，天主让他阳光苍天，让他数点星辰。天主说了之后呢，他怀着信德啊，接受了啊天主的话语。那么因着他的相信，他满足了天主对他的期待啊，对他的期望。天主说啊，我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要相信我就够了。因着亚伯拉罕相信，他和天主进入了一种新的关系，或者说呢，他和天主关系呢进入到一种新的境界，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这个正义分为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在伦理道德上的啊，做一个好人好事啊，为人处事上的有很多好榜样啊，算为正义。那还有一种正义呢，就是满足法律的某些标准就是正义，比如说考试60分就是及格你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给你一个资格证。那在这里呢，亚伯拉罕就是满足了天主的一些一个期待，天主希望他相信，那他就相信了。那也等于说他通过了天主的考试那天主呢就算为他的正义。那听这个亚伯拉罕的正义呢，在罗马人书得到保禄的肯定，也在雅各伯书也提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德以他的相信算为正义。那么因为这是第一段的高峰所以我们一定把重点会放在这里。大家说亚伯拉罕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因此呢，不光是旧约，包括我们新约，要因为相信天主天主就会算我们的正义。我们可以打开罗马人书第四章13到13节1744页，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人书我邀请你第三章罗马人书第四章3到17节，保禄说呀，亚伯拉罕相信了上主，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就是因相信而成义。不但是亚伯拉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他就可以成义。这信德呢算是天主的恩惠他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功行他有什么好的德行，而这是因为他相信。那当然呢，我们也不能断章取义说 啊，只要有信的就好了，有信的就能得救啊，不光是这，更要有信的，更要用我们的生活来证明我们的信的。因此呢，雅各伯中途啊给我们说啊，雅各伯中途说，你要用你的行动，你的生活来证明你的信的。我们打开雅各伯书啊第二章22到26节，1907页。那在这里呢，雅各伯也称赞了亚巴郎的信德。雅各伯说呀，他的信德和他的行为是合作的。2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并且这信德呀，证明了啊，用行为啊，证明了，成全了他的信德。亚巴郎被称为天主的朋友啊，他的诚意是由信德啊，更由行为，行为和信德合而为一，这为我们啊今天的基督徒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真的相信天主，就要在生活当中啊表现出来，来听他的话，并按照他的话啊来生活。好，这是第一段的主要内容。那下面呢，我们进入第二段第二段。第二段就是7到21节。那因着亚巴郎相信了天主不但称许了他，称他为义人，更且呢，并且呢又把土地赐给他，因为天主的赏报是丰厚的。所以在第七节啊，上主就说了，这亚巴郎啊，我是上主，我从乌尔把你领出来我要把这土地赐给你。这亚巴郎心里面就嘀咕了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没有儿子你又赐给我土地，我怎么能知道呢他就想更深的知道，就像天主要求一个凭据或要求一个证据。在这里呢让我想到了天使向玛利亚报喜的时候那一段。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呀，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他要被称为至高的儿子。那玛利亚说，我怎么知道呢所以天主呢就给玛利亚一个标记，就是他的表姐已经老年，现在已经怀孕6个月了就是伊莎伯尔呢成为玛利亚相信天主一个标记。那在这里呢，天主给亚巴郎许诺之后，亚巴郎也向天主要求一个凭证要求一个证据这不是没有信德的标记，而是一个有信德愿意更深的去知道。比如说在民长经里面有一个基德宏他也向天主要求一个标记，他说呀，如果你真的召叫了我，你要使用我，那现在你给我一个标记，在这个羊毛上羊毛是水其他地方都干地。然后第二天呢，他又向天主要，说现在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标记在遍地都是水只有羊毛是干的天主还是答应了他。天主并没有因为人向他要标记而去责备人，反而呢，有些人不向天主要标记，变成一个没有信德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伊撒伊亚先生书第七章，那伊撒伊亚向阿哈斯说，他阿哈斯王啊，你向天主要求一个标记吧，或要求一个天上的标记或要求一个地上的标记。阿哈斯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愿试探上主。其实呢，他内心里面是不相信天主的。而这里呢，亚巴郎是相信天主，但是愿意更深的知道。所以听说，那好我给你一个标记，你现在呢去带一头牛3岁的母牛一只3岁的母山羊，一只3岁的母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把这几样东西都带过来。这些东西呢都是祭献的标记，都是祭品的标记都是在祭献中所需要的。因此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这是亚巴郎司祭的身份的一种表达。然后亚巴郎就把这些全部招回来拿回来，然后他按照天主的心意天主虽然没说，但是按照天主的心意呢，都把这些东西从中间切开了中间掰开。那切开之后呢，他在等为什么是切开呢？这是一个立约的标记。在古代在中东那些君王和君王之间立约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那牛羊从中间分开， 然后呢，这两个立约的人呢，从中间走过，这是个立约，也是个宣誓啊。我们走过去之后呢，如果谁啊违背盟约，就要像这些牛羊一样啊被剥开啊，就是被啊砍死、被分开一样啊，受到这样的惩罚。那这在圣经也是有根据的，比如说我们看啊耶利米亚先知书第34章啊，一起打开啊，1268页。这里面就有一个立约的啊这样一个程序，1268，你找到了吗？第34章啊，34章至高圣经1268，第18、19节说呀，你看凡不履行啊掰开的牛犊，然后从中间走过去的有司祭啊官员首长和全体人民。啊，他们就从这些啊掰开的牛犊当中走过去了，可是呢，他们虽然走过去了，但是却违背了盟约啊，一个反见证。那在这里呢，天主教和亚巴郎立约啊，天主教从中间走过去啊，一会儿我们会讲啊。然后亚巴郎在等啊等啊等啊，等的时候呢，就有些鸷鸟啊，就是不洁净的鸟啊，鸷鸟呢就落在了兽尸上啊，亚巴郎就把它赶走了。这是一个啊不祥的征兆，然后一种啊邪恶的啊力量，也预示着接下来的啊一些啊不好的一些讯息啊，那就是天主给亚巴郎所解释的。所以在第12节、13节、14节，天主就说了，他说呀，突然啊，就我们看第12节，突然呢太阳西落啊，亚巴郎沉睡了。忽然阴声万分啊，阴声万分，有的声音翻译叫啊大黑暗啊降下来啊，阴声万分。那亚巴又开始害怕啊，这是一个讯息，一个啊不太好的一个标记。那天主就把这样的讯息啊启示给他了，他说呀，听说啊说了对亚巴说的这个讯息啊分为四点啊。第一点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后裔要异居异邦。在异邦呢受苦，因此我虽然许诺过你这片土地呢不是马上给你的，你要先在异邦受苦啊，寄居异邦。为什么寄居异邦？一会儿我给大家讲。然后呢受苦啊400年啊，有的在是430年，比如说像啊出谷记啊第4章说是430年，这第二个讯息。然后呢第三个讯息就是当这400年满了之后啊，我会领你们出来啊，并且带着丰富的礼物出来，丰富的财物出来啊，这第三个。第四个讯息呢，至于你自己啊，你自己要得享高寿，你暂时要还没法完全到这片土地，你暂时得享高寿，你被你的后代之中所埋葬，直到你的第四代他必要回来啊，居住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阿摩利人的罪至今尚未啊满贯。那天主给亚巴郎这四点的启示呢，都应验在了亚巴郎他后代子孙啊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如果我们看出谷记的话，你会看到啊亚巴郎他的后代子孙在梅瑟时代，他们就在那里啊居住了400多年。然后400年满了啊，天主开始领他们出来啊。我们可以看出谷记第12章，我邀请你一起打开啊，97页。第4章的41节说呀，430年满了那一天，上主就带领以色列子民啊出离埃及。你看天主的许诺啊，天主的这个讯息预言在出谷里啊应验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要惩罚他们，用10大灾难，也预示着出谷地里面的10大灾难，惩罚这些民族，并且你的后裔要带着丰富的财物出来，这也在第12章的第36节啊应验了，35、36节，以色列子民按照梅瑟的丰富啊要求啊金银财物啊和这些衣服，那上主使他的百姓在埃及人眼中蒙恩，就给了他们所要求的，所以说他们带着财物就从埃及出来了啊！你看都是在后面应验了，然后亚巴郎也得享高寿。那第16节说呀，到了第4代 他们必要回到这里。这什么意思呢？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这四代啊，就是如果说和第十三节连在一起的话，就是这个四代和四百年，就是一个四代啊，四代啊，四百年，一个四代一百年啊，就是和第十三节连在一起的。如果说这第四代啊，有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第四代就是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一代为十年，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漂泊，虽然我领你们出来了，但是你还不能马上进来，要四十年你们才能够进入我所许给你们的地方。这在圣经上也是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参考啊户籍记第十四章就提到，他们在旷野当中啊漂泊了四十年，一直到阿摩利人的罪啊满了，他们才进去。你看天主对每个民族都是公平的啊，天主让他们在这里居住，让这阿摩利人在这里居住，直到他们罪恶满了就被赶出去啊，让以色列人在这里居住。如果以色列人在这里居住，罪满了，他们没有遵守天主诫命，他们也犯罪了，那天主也会把他们赶出去啊，让他们从军巴比伦亚述。也真的，你看我们看到天主的公平和正义。那现在如果天主许诺让以色列人住在这里啊，并不是以色列人好，只是因为啊他们的罪满了。那我们这里面也有圣经根据啊，如果我们看生命记第九章的话啊，我们可以打开啊，你可以写在你圣经旁边第九章四到五节啊，生命记第九章我们一起来看啊，四到五节248页上面这样说的，他说我能占领啊，你们能占领他们的土地，并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德，也并不是因为你们心地正直，实在是因为这些民族的罪恶，我才把他们赶走啊。那今天天主把阿摩利人赶走，如果犹太人啊，如果他们不遵守天主的诫命，那他们也要被啊吞军，这和我们也有关系的。天主许给我们恩宠啊，天主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地方，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啊，天主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啊背弃天主，远离天主，违背他的诫命，那天主也会从那恩宠的境界啊把我们赶出去啊。天主是慈爱的，他也公义，他公义里面也包含着慈爱。好，那么当天主把这些话启示给亚伯拉罕之后呢，天主就开始和他立约，和亚伯拉罕立约，就按照古代立约的方式呢，那天主在天就是第十七节啊，正式立约，就立约的高峰，就是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烧的火炬从肉块中间经过啊，这个火炬啊和这个火炉都是啊天主的象征，天主临在象征。我们可以看达尼尔先生书啊或者说末世录啊，还有厄德克先生书啊，那天主的宝座周围啊都有火啊。那天主从这里经过，这什么意思呢？就天主要完成这个立约的这个仪式。那有的圣经学者跟我们说呀，你看被抛开的肉块啊，天主从这里经过，就天主说我要，如果我啊违背盟约的话啊，我要被抛开啊，自我惩罚。那有的圣经学者说不可能，天主不可能是自己去诅咒自己，但也有人说这是天主更大的爱啊，天主愿意用自我牺牲来拯救，来实践自己的许诺啊，遵守自己的许诺。这是天主隆重的宣布。那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啊把这一段呢和新约啊，在新约的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那耶稣就成为天主实践盟约的一种啊标记和实践者啊，一会儿我给大家一个对比啊。好，耶稣就从这里啊经过了啊，天主就从这里经过了，然后跟他开始在立约。我们啊可以来看一看。您看在这里啊，从这个肉块掰开，你看没有，立约仪式指向基督啊，你能够看到吗？肉块掰开啊，然后呢耶稣也是把自己掰开，你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肉啊，这就是我的血。 一是把掰开，然后呢火炉火炬象征的天竺，天竺呢在耶稣在末世录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也提到这个火焰啊火炬，那耶稣就是。然后从中间经过就是一种自我诅咒啊自我承诺，然后在耶稣身上也是啊，在加拉达书第三章十三至十四节保禄说，那钉在十字架上呢被称为诅咒的，那耶稣也为我们承担了诅咒啊，本来我们应该遵守那盟约，现在我们违背盟约了，反而耶稣来承担我们的诅咒啊！你看这里啊，指向耶稣基督，然后在这里也许诺把土地啊赐给亚伯拉罕，那耶稣呢更把天国啊赐给我们，然后这盟约也是单方面的永远的盟约，那耶稣和我们建的盟约新约也是单方的啊永远的盟约。各位弟兄姐妹啊，希望这样的分析啊让我们更深的啊去理解啊圣经的信息啊天主对我们人类的爱。好，然后呢天主就向亚伯拉罕立约许诺说呀，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赐给你的后代子孙啊，从埃及河啊直到幼发拉底河，天主许诺，那也在亚伯拉罕后代子孙达卫啊撒罗曼时代真的他的势力范围啊达到了幼发拉底河啊，从埃及啊直到幼发拉底河，你可以参考啊，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上第五章一节，还有撒母耳记下十八章三节都提到了这些。然后呢，天主啊要把克尼人啊、科纳次人、阿德摩尼人、赫特人、培利奇人啊、勒法因人、阿摩尼人、科纳汉人、基尔加斯人、耶布斯人，这十个民族啊，十个你查一查，是十个啊，十个民族地方啊，赐给他们，就是整个土地。这里呢提到这个十个民族啊，出谷地呢说是七个民族啊，还有有的时候是六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圣经学者跟我们说，不论是十啊还是七，都是象征的圆满啊，天主把整个地方啊赐给他们。那还有的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这个有些民族是被犹太人已经同化了啊，比如说尼克人啊，就是亚伯拉罕啊婚亲啊，就是亚伯拉罕啊不这个啊梅瑟啊梅瑟的婚亲啊，就梅瑟他妻子的那个亲戚的民族，包括这个克纳次人，这个人呢就是加勒布啊他的祖先啊，因为他们都后来都成为出离埃及啊进入啊福地的人。好，感谢天主啊，我们就把整个第十五章啊从头到尾给大家啊分析了一遍。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写下来啊，或者啊发微信给我，我们做一些啊更深的了解和讲解。那学完了整个第十五章啊，对我们的生活啊，对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什么帮助呢？我也给大家啊列了一个表啊，生活应用，希望对你有帮助。在整个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了天主主动的爱啊，天主爱并是丰厚的，许给亚伯拉罕子孙后代，更许给他丰厚的土地啊，丰盛的爱是主动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天主许诺啊和他的应验啊，虽然不是马上给亚伯拉罕，但是天主一定会给啊，他许诺和应验，这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让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德，我们相信天主，他既然许了啊，一定会实践的。好，我们也在这里面整个十五章也看到了耶稣基督啊，他来啊给我们立约啊，把他的宝血赐给我们，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啊，因信称义，因为相信天主就算为他正义。那作为啊今天的我们有信德，更要有生活。来证明啊我们的信德。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亚伯拉罕的身份啊，这种先知身份、司祭身份、祭司身份和君王身份。不光是亚伯拉罕，我们每个人啊，从临行那一天，我们也领受了这三种职务啊，我们也是先知、司祭和君王，来管理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善用他的恩宠和他的恩宠配合啊，成为 真正属于他的人，将来得胜的一定在宝座上和基督一起为王。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啊，亚巴郎和天主的关系啊，亚巴郎和天主的关系，他们像朋友一样啊，他把他的疑问、他的疑惑啊、他不懂的地方都向天主说一说。那天主呢，也在神事当中啊、梦境当中给他做了解释。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借着学习圣经，让我们和天主关系也越来越近。好，现在啊，祝福大家，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